小祖牧羊。耶稣说，我又告诉你们，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么事，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。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。金华牧师主讲。亲爱的主内同工同道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金华。在过去的几次节目里，我们已经一起分享了有关于小组的圣经的基础，小组圣经的根据，什么是小组，小组的圣经定义是什么，也开始稍微谈到关于人的部分。在继续谈关于这方面的题目之前呢，我想我们做一点点小小的复习。记不记得我在节目中间强调的两处圣经？第一处就是在我们节目开场白的时候所讲的马太福音第18章19节20节这段圣经，可以说是神对小组的一个应许，只要有两个人同心合意在地上无论求什么，主必听他们的祷告。另外呢，主也应许说有两三个人在地上奉他的名聚集的话，他就应许与他们同在。这样宝贵的应许和鼓励呢，让我们知道聚会不在人多和人少，而是在于有没有生命。有生命的人聚在一起，那就成为主的教会。小组就是教会，小组就是有神的同在，就是敬拜的所在，就是基督的身体。另外一方面，我们也从18世纪和20世纪的教会的历史中间呢，发现神怎么样重用这些小组，使我们得到很大的鼓励。也从近代中国教会的历史，我们也看见小组是怎么样在中国被主大大的使用，一直到今天，我们看到中国教会蓬勃的发展，没有因为任何的历史的现实而受到任何的限制和影响。神是信实的，尤其在当前的这段时间呢，我们更觉得小组是切合中国实际的状况，让主的教会可以快速的发展。另外一处圣经我提到的就是小组的圣经根据，我们说是最重要的一处有关于小组的经文，就是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三节，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，是你们与我们相交，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。我盼望这两处圣经呢，马太福音跟约翰一书的经文呢，我们每个人都能够非常非常的熟悉，作为我们服侍神的一个属灵的根据。说到小组牧羊这个题目呢，我们是从一个领导人做一个出发的，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子去带领一个小组。上次在节目中间我已经稍微跟你提到，首先最重要的就是人。我们先要谈谈就是一个小组长，一个牧羊小组的人，他应该有一些什么样子的属灵的条件。说到属灵的条件是太多太多了，我没有办法一一的细述，所以我就选了一处圣经，就是诗篇23篇。根据诗篇23篇呢，我来看看做一个牧羊小组的人，做一个领导小组的人，他应该有哪些属灵的品质。上次我们在节目中间已经提到，就是他必须心中有主，神是他的牧者。一个小组的领导人，他必须有被领导的对象，那就是他自己的神。神是他的主，神牧养他，神让他凡事都经历，以至于他能够把他的经验分享给其他的人。这是第一方面， 第二方面，我们在上次的节目里面也曾经提到，他必须是一个有供应的人，我必不致缺乏。小组的领导必须让小组的人，组员呢，不觉得缺乏。为了这个缘故呢，他必须不再看他自己像小组的人一样的平常。是的，刚开始也许他说，我没有经验，我没有学识，我没有才干，我的文化水平很低，我没有受过训练。但是神既然把这件事情托付了给他，他就不可以永远说，我缺少这个，我不够那个，而是要说，我要追求，我要学习，我要领受。成为一个能够自我学习的人，可以成为一个自我进修的人，这是领导一个领袖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因为我们做传道的人，我们做牧养的人，我们所传的，我们所牧养的，没有一件事情不是我们先经验过的。如果我们没有经验，我们就不能够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。这就是为什么神常常把一些属灵的功课给属灵的人学习，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，因为我们懂，我们才能够帮助。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，他也是这样子，他凡事都经验过，只是他没有犯罪，所以他了解我们的苦处，他知道每一个他的儿女的困难、伤心、苦闷。做一个小组领导的人，神所托付给他的不过就是几个人，甚至就是十几个人。那么在这样少的人中间，更容易让我们去照顾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他们的需要，我们按时候供应他们的需要，我们自己也要成为一个学习的人。这是我们上次提到的关于小组长，关于小组的带领的人，他还有一些属灵的条件呢。上次我们在诗篇第23篇第二节里头也提到，就是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换句话说，这里讲到就是照顾，照顾。上次我特别提到，牧人呢，他不是躲在家里面，他事前都去勘察过地形，知道那里的光景、水源的情形、草的光景，能不能让他的羊吃得饱。另外呢，就是他也注意到气候，什么时候该上山，什么时候在什么季节，他应该把羊群带到哪里去。这就讲到照顾，要了解群羊的光景，仔细的照料他们。牧者跟老师不同的地方就是在这里，牧者跟父母不一样的地方也在这里。神说他是我们的牧者，不但说他是我们的老师，他们的领导，神那是告诉我们说他是我们的牧者。那牧者的心肠就是仔细的照料，因为羊群的特性就是他们自己不会照顾自己，连他们自己的房舍他们都不会爱惜的，更不要说别的了。我们做牧者的有时候想到这里都会不禁的会心微笑。是的，做牧羊的工作实在不容易，实在不容易。因为我们看见弟兄姐妹属灵的光景不同，属灵的凌晨也不一样，觉得我们必须要像父母一样的去爱他们，去照顾他们。所以呢，第二节那里讲到说，能够让羊群躺卧在青草地上，安歇的水边，意思就是说他能够让羊安心不烦躁。我们知道羊是最不会安歇的，只要有一点点的风吹草动他就不稳，只要在群里面有一些捣蛋分子让他不安心的话，他不是躲在一边呢，就在群里面转来转去，转来转去不安定。所以牧人一看那个羊群的光景就知道羊群怎么样。那么另外我们说的羊也是很软弱的，只要有一点点的病痛就让他觉得受不了。好的照顾就是要注意到让羊群能够在青草地上躺卧，当羊躺卧的时候就证明 他们满足了，他们安心了。不然的话，他们是绝不会躺卧下来的。他们要吃到饱足，心里安顿了，他们才能够躺卧下来，享受青草地的安歇。这是讲到我们做一个小组长，做一个牧养小组的人，应该给我们小组每一个人的环境得到好的照应。接着诗篇第23篇第3节又讲到，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这里讲到一件事情，讲到苏醒是指的灵魂的苏醒。所以我们不但是谈到对羊群的照顾，我们也谈到对羊群的引导，我们这里也谈到一件事情，就是对羊群的辅导。引导跟辅导是不一样的，引导就是告诉他当行的路，辅导呢包括许多的鼓励、了解、安慰和关怀。辅导是不容易的事情，可能作为一个父母的人，他并不懂得教导儿女，可能他自己的文化水平都没有自己儿女高，可是儿女不能够缺少父母，不是因为父母的教导，那是因为父母的辅导，不是因为父母的知识，那是因为父母的关怀。我想在小组里头最重要的一个要素，就是在这个小组里头能够看见有爱、有关心。每一个团体都有它的特点，每一个小组也有它的特点。如果领导的人有爱心，能够辅导，整个小组的气氛就会朝向他所带领的方向来走。不然的话，你看整个小组里头就是好像无头苍蝇一样飞来飞去飞来飞去。那么但是如果小组中间有好的牧者在那里稳定他们的心，辅导他们，医治他们，他们就能够灵魂苏醒。灵魂苏醒也讲到关于属灵的医治了，忧伤的心他会安慰，眼泪他能够擦干，破碎的心肠呢，他能够真正的医治。有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有了困难的时候，他们不会去找其他的人，他们会来找在小组中间的你和我这些做带领的人。我们对他们的态度直接影响到他们在神面前恢复的速度。这个就是讲到辅导的工作，安慰的工作，安抚的工作，让这个人的灵性能够完全的恢复。第三节说，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苏醒原文的意思就是恢复的意思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那个义路就是让羊群能够走在正确的道路上。羊常常是墨守成规，羊常常是不晓得方向的，但是呢靠着牧者的引导呢，他能够走在该走的道路上面。我们说到了一个牧养小组的人，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品质，就是父母亲的一个品质，他能够辅导，他能够安慰，同时他也能够医治，医治破碎的心灵，医治忧伤的心怀。在诗篇第23篇第4节那里还有一句话接着说道，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。 我想没有什么比有主同在的意念更宝贝的。无论我们碰到什么样的事情，如果我们能够知道主在哪里，我们心里是得到很大很大的安慰。小孩也是一样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如果他知道他的母亲在那里，他心里就能够安详，就能够交托。做一个属灵领袖的人也是这样子，无论我们的弟兄姐妹在哪里，你永远让他看见你与他同在，你与他在一起，就好像主和他在一起一样。有很多时候弟兄姐妹看不见主，但是他能够从我们生命的见证里头知道主的同在，主的安慰。经过很多年了，有时候有些弟兄姐妹他们已经不再在我的教会里头，但是我们遇见的时候谈起来，甚至可能连我都忘记了过去的事情，但是他记得他人生当中那最困难的时候，最幽暗的时候，最低谷的时候，有一个牧师在那里曾经对他说的话，曾经给他的鼓励，曾经在他的旁边，因为你与我同在。所以做一个好的小组的牧羊的人，他必须做一个随时都让弟兄姐妹觉得他同在的。这里有讲到杖和杆的安慰。很多人讲杖就是指的处罚了，这个是管教了，固然不错，但是如果你真正的去问过一些牧人他们所用的杖的时候，他们就会告诉你说是很不舍得，也是很少用杖去打羊的，牧人没有去管教打羊的情况的。那他们用杖跟杆来做什么呢？杖啊是直的，头上的有一个弯弯的弯口，那么这个叫杖，刚刚好是跟好像这个一个人这么高，这叫杖。杆呢哈，杆就是直直的一根，那么跟杖的作用是不太一样，但是呢牧人呢通常两个都会去使用它的。那是什么意思呢？这里讲到杖和杆的安慰。羊怎么从杖跟杆得到安慰呢？因为我们知道当有野兽来吞吃羊的时候，来攻击羊的时候，牧人手中的杖和杆呢，就变成他们保护羊群攻击这些野兽的武器。所以牧人那个杖是非常有力的，非常有用的。当羊群呢要在这个外面吃牧草的时候，他们如果走偏了路，牧人呢就用这个杆呢轻轻地指引这个羊群，这个羊群呢就会走回到牧人要他走的道路上面来。当牧人在前面引导羊群，这是很特别啊。到中东去看，牧羊人是在前面走的，当牧羊人在前面领导的时候呢，他这根杆呢就是他权威的标志，羊看到就认得，羊就会跟着他往前走。所以你看这个杖和杆是代表权力，也代表保护羊群的武器。那么另外一方面呢，这个杖还代表检查。当每天早上羊要放出去到外面吃草的时候呢，它要经过羊栏，牧人那个时候就坐在羊栏的上头，拿着他的杖呢，就在那里一个一个的把羊放出去，一面放一面点数，同时呢用那个杖的后面那个钩子哈，那个钩的地方就把羊的头就勾住，让它不会很快的出去啊，把它勾住以后就检查一下。检查什么呢？通常检查到耳鼻颈后这些部分呢是最容易长寄生虫的地方，如果羊有一点的不健康啊，马上能够看得见。点数过了以后，牧羊人就把它放走。晚上回来的时候呢，他又坐在那个羊栏的门口，一只一只的点，而且一只一只的检查，看看有没有受伤，有没有需要医治和清洗的地方。所以这些都说明了一件事情，就是这个牧羊人的保护。我们在小组里头呢，我们也知道做一个小组牧羊的人，不是管理的人，我们乃是一个照料的人， 是一个保护的人。那么第四节里面还提到一件事情，就是死因的幽谷。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，有时候羊呢，为了吃草，它必须要爬一点山，走一点危险的幽谷。但是每一次在走的时候，羊都知道有牧人在那里带领，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我们作为一个牧羊的人，必须要先有经历，在任何的事情上都必须先经过，我们经验了，我们才能够让我们所带领的弟兄姐妹安心的去经验，我们得胜了，我们才能够安心的让我们的弟兄姐妹走过去也能够得胜。如果我们没有靠主得胜的经历，我们很难告诉弟兄姐妹说你靠主得胜。如果我们没有被主赦免的经验，我们很难告诉弟兄姐妹说主的宝血真是有能力。如果我们没有被主自己引导的经验，我们就没有办法让我们所带领的弟兄姐妹说主能够引导我们。所以这里所讲到的，就是讲到一个领导的人，他需要做一个保护的人。那么第五节又说到，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溢。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个牧者，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牧者呢？他是一个勇敢的牧者，在敌人面前摆设宴席，这是一件勇敢的作为。尤其对羊群来讲，羊群是无助的，没有保护的，可是呢，牧者却能够带领他们走在最危险的地方，却不会遭到杀害。这是很高的一种警觉，这是很高的一种勇气。以前我已经说过了，就是当牧人要带领羊群去的时候，他必须自己先去勘察地形。羊我们知道，它一不小心掉进坑里的话，就是爬不起来了，所以牧人要去看看那里有没有坑坑洞洞。那么羊我们也知道，它吃草的时候一不小心如果吃到毒草的话，它必死无疑。那么牧人呢，就要去到羊吃草的地方去，先去把这些毒草呢先给它除掉，或者避开这些毒草。在豺狼虎豹出没的地方呢，牧者也需要先去勘察，知道有多少的安全性能够让羊可以在那里无忧无虑的吃草。所以当羊群被引导到牧人要他去的地方的时候，的确是在仇敌的面前为羊来摆设宴席。今天我们在牧羊的工作上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我想也就是一个牧人的榜样，一个牧者的心肠，一个牧者的勇气。当在最艰难的时候，牧者愿意为羊殉道，牺牲自己，留下好的见证和榜样。好，那么我们还有一点时间，我们继续讲关于小组牧羊的时候呢，另外一个特点。诗篇23篇很有意思，因为讲到牧者跟羊群的关系，我们讲到小组牧羊呢，正好讲到我们这些带领人的条件呢，根据这段圣经是非常合适的。最后一节那里讲到说，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。小组是人的聚合体，我们千万不要忘记，人在哪里人就有问题，人在哪里人就会把他的问题带来。因此呢，很多人就看到教会，就是说没想到教会里也是这样子的，怎么这样糟糕啦，怎么是这样子的污秽啊，黑暗啊，人跟人之间为什么不能够这样相合呢？我听了以后一点都不稀奇，教会历史告诉我们说，历世历代的教会都是如此。为什么在教会会这样子呢？因为你我在教会里头。为什么在社会上反而不太容易看见？并不是不太容易看见，而是因为人跟人之间的距离比较远，一靠近了就容易摩擦，这是一定的。一靠近了以后呢，就容易显出对方的长处和弱点。你看夫妻之间不就是这样子吗？没有什么可以隐藏的， 大家彼此非常非常的清楚。所以并不是因为在那教会里面问题扩大了，而是因为有问题的人都来到教会里面，而这些人需要什么？需要耶稣的宝血，需要爱。只有爱能够医治人跟人之间的伤痕，只有爱能够缩短人跟人之间的距离，只有爱能够重建人跟人之间的信心。所以在小组里头一定要把那个爱建立起来，要维持住。小组最大的维系的力量就是爱，小组最大的能力就是在爱里面。我们做一个小组领导的人，必须能够从心里面懂得去爱，也能够在整个小组的团体里头建立爱的见证。最后一点我要讲的就是，这里讲到说一生一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小组必须要有一条路可走，有一个方向可去。如果我们成立一个小组，我们不晓得我们前面的三个月、五个月、一年的方向和目标，我们就不晓得要往哪里去。一生一世都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们，这是讲到一个方向，一个最终的目的。我们发展小组也是如此。当你有了目标的时候，你达到或者达不到都有了一个准绳准则。当你达到了，感谢神；你达不到，你看见为什么达不到，还差多远。我希望以后还有机会给你提到一些实际的例证和见证，来讲到小组目标的一个重要性。今天呢，我们关于人方面，一个小组牧养的人他的条件呢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最要紧的就是这牧人需要有主的生命和主的心肠。我们下一次再讨论，再见，愿神祝福你。